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十五回。莫大夫啊，目瞪口呆的看着木板铺成的地面，上面黑乎乎的出现了一个碗口粗的大洞。就在刚才，他漫不经心的试射了一下这铁桶里的东西，结果呢，从桶内喷射出来的毒液轻而易举的把地面给腐蚀到底。看到这毒液的诡异毒性，莫大夫暂也按不住心中的后怕，跳起脚来是破口大骂呀，
龟儿子，什么时候学会制作这样的毒药？我从来没有教过他这方面的东西，哼，我还以为只是普通的神仙倒迷药。嘿，这臭小子还真是心狠手辣，翻脸不认人呐。
不知道自己已经给莫大夫造成惊吓的韩立回到自己的房内后，一头扎在床上呼呼大睡起来。他今天经历了如此大的巨变，身心都消耗太大，急需休息来恢复体力。养足了精神的韩立从睡梦中缓缓苏醒，他坐起身子看了看天色，东方有些发白，看来自己到了第二天早上，这次睡还真不短。坐直了身子的他并没有下床，而是用双手托起了下巴，手臂枕在大腿上，思量起逃脱莫大夫控制的方法来。很显然呐，在这一年内他绝对是安全的，对方为了自己的小命着想也不会对他下手，反而呢会接力的保全他。但是一年后还能否安全就不好说喽。长春宫的问题啊，韩立倒不用担心，他前些天就练成了第四层，一年以后第五层也肯定手到擒来，不用他再多操心。那尸虫丸的问题也好解决，到时候只要把修炼进度展现给对方看，在对方要求治疗前呢，要挟对方给自己解药就可以了，对方想必不会为此而得罪他。猛然间韩立想起了什么，他用手啊从身上摸出一个药瓶来，从中倒出一颗碧绿色的药丸，然后仰头服下此药。过了一会儿，等这个药效发作，他就开始静静的内视起来。嗨，这莫老鬼在这尸虫丸上还真的没骗自己，可写天下百毒的清灵散竟然对此丸毫无作用，看来真的要等一年后才能要到解药啊。把药瓶重新放入了怀内后，他从床上起来，来到床下，他围着屋内唯一的一张桌子开始打起转来，一边倒背手慢慢走着，一边继续考虑脑中的各种问题。说起来，莫大夫对他所说的话韩立并不完全相信，知道对方所说肯定有许多不实之处，可惜呀，明知如此，因被对方用亲人威胁也无法反抗。韩立对莫大夫一年后是否真的信守承诺很是怀疑呀。若真是像对方所说的那么简单，他倒是好办了，他完全没有对抗的必要。但怕就怕对方隐瞒了对他不利的部分，到时候翻脸下了毒手，他若是不做丝毫准备，岂不是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了吗？韩立翻来覆去的想了好几遍，觉得都没有解决的好办法。现在呀，他和莫大夫是两头怕，对方呢害怕他不用心修炼耽误了自己的性命，而他也担心对方解除后顾之忧后对他猛下毒手。本来他还可以用此来威胁对方一二，让对方呢投鼠忌器，但如今 被对方掐住了亲人这个命脉，也就只能缩手缩脚，无奈妥协了。难道自己还真的要把小命寄托在对方手掌之上，希望对方到时大发慈悲，对自己手下留情？不行，绝不能这么做。自己的命运绝不能掌握在其他人的一念之间，把自己的一切都交与他人操纵，是最愚蠢的想法。绞尽脑之后，韩立还是想出个不是办法的办法。这呀，还真是个笨主意，只能被动的防守，让对方先发制人。但如今也只有这个法子可行，比较周全妥当。韩立拿定了主意之后，决定到外面走走。他推开了屋门，走到屋外的空地上，懒散地伸了伸自己的懒腰，打了个哈欠。他迎着早上有些刺骨的晨风，望着已升起一半的红日，豪气大发。我自己的命运只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，绝不会让他人操纵。韩立抓起木桶的绳索，把木桶往水潭里一抛，再往后一拉一提，满满一桶的泉水提了上来。韩立毫不费力地举起木桶高过头顶，手腕一用力，哗的一下，满桶的清水从头上浇到了脚底板。好凉啊，好舒服呀。韩立和另一名少年同时凉爽地叫出声来。这也难怪呀，现在正是夏日炎炎的季节，酷热难当，两个人赤裸着上身，被冰凉的山泉水这么迎头一浇，真是全身上下没有一处不舒服呀。哎呀，韩师弟，你还真会找地方，这么隐蔽的小水潭你也找得到。其中外表冷酷的少年突然间开口说话。这不算什么，比这更难找的地方我都找到了不少处，可惜啊，都没有这里的水清凉。另一名少年呢，毫不客气地把对方的工位全都照单全收了。少年正是韩立，另一名呢，则是前来取药的厉飞宇。自从厉飞宇第一次从韩立手中拿到了止痛药，回去试用了一下，真的是非常的有效，抽髓丸的痛苦呢，减轻了不少。从此，厉飞宇一发不可收拾，每次不用韩立的药粉，就无法再忍受那抽髓丸的痛苦。结果，本来能用一年的分量，短短的几个月就被厉飞宇全部耗尽。被非人的疼痛折磨到极点的厉飞宇，只好硬着头皮主动来找韩立讨药。而此时的韩立呢，正想加强自身的实力，在得知对方已经进入七绝堂进修，便直接提出传授七绝堂绝学的交换条件。本来就没有几年可活的厉飞宇对此同意的非常爽快，满口答应了他的要求。韩立呢，为了防止不被外人发现他们的秘密，在十几里长的彩霞山脉找了一些很隐蔽的住所，用来完成和对方的交易。两个人呢，每隔一定时间就会偷偷的碰一次面，韩立会把药物交给对方，对方呢则负责传授一些从七绝堂学来的武功。就这样，两个人对这种交换都比较满意。这种交换呢，一直持续了大半年。在这半年的接触中，厉飞宇和韩立都觉得对方比较顺眼，在不知不觉中啊，就真的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友。厉飞宇对韩立找的这些地方非常满意，特别是这个有着小水潭的处所，四周都被悬崖峭壁包围，当中呢是一块不大的小盆地，唯一通向这里的通道是一个隐蔽的小山洞，这山洞很狭窄，必须要匍匐趴着才能通过。山洞出口更是不可思议的，在一个紧贴悬崖峭壁生长的老槐树树洞里。最重要的是，在这么闷热的日子里，还这里呢能有这么凉爽的小水潭。 活动完筋骨后在此浇上几桶冷水，真是无比舒畅的事儿啊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浇完了凉水，韩立看了看日头说，你上次教我的狂蟒劲太刚猛了，我觉得不太适合我。哎，还有比较小巧轻柔一点的功法吗？哎呀，韩师弟，你真的觉得那七绝堂是我一个人的吗？想学什么武功就能学什么？我也是只能挑其中一小部分来学。我的功法偏向阳刚，当然要学刚猛的绝学了。厉飞宇白了韩立一眼，没有好气地回答道，厉师兄是什么人呢？我们所有弟子中的魁首，怎么能和一般的七绝堂弟子相比呢？韩立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看他有些生气，连忙上前说了几句讨好的话。哎呀，真不容易啊，能被我们韩大天才拍上几句马屁。厉飞宇似笑非笑地调侃了韩立一下。哎呀，行了，什么天才呀，我不是每次都被你几招就收拾掉了吗？哼，那是我用上真气以拙破巧，不算什么本事。若不用真气啊，恐怕上百招之内我是拿你完全没辙呀。有谁比武会不用真气？李师兄，你真是太自谦了。自谦？哎，我可一点都没自谦啊。你以前呐，从来没有学过武功，也未曾和人争斗过，唯一学过的还是那狗屁无用的破心法。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把招式理解得如此透彻，你不是天才是什么？哦，对了，那口诀呀，一点威力都没有，不知道你天天学的干什么呀？韩立暗自苦笑了一下，心想，哼，你以为我想学呀？我现在是骑虎难下，不学都不行喽。哎，我说韩师弟，不是我啰嗦呀，凭你这半年来学武的天分，赶紧把那破口诀扔了吧，好好的跟我学些真功夫。哎，我敢肯定啊，不出两年你就能出人头地，崭露头角，然后你我二人称霸七玄门，岂不快哉？厉飞语重心长的又一次规劝他。韩立心里头有些感动，虽然对方这话说了许多遍让他有些厌烦，但对方的这份诚挚之心他还是能够体会得出来的。韩立轻轻地摇了摇头表示拒绝，并开口把话题扯开。哎，在七绝堂内就没有用真气就能克敌制胜的武学吗？厉飞宇见韩立错开了话题，不愿再纠缠在这老问题上，便也不再勉强对方，知道对方和自己一样，恐怕都有一些难言之隐不好讲出来。他低头细细思索了片刻，抬起头说，还真有这么一门奇怪的剑法，不用真气就可以使用，不过什么？韩立一听真有适合自己的武功，不禁大喜，连忙追问了起来。不过这剑法在七绝堂内放了上百年了，还从来没有人修炼成功过，据说连创立此剑法的那位长老也没有练成就过世了。哎，这剑法的名字呀也特别古怪，叫眨眼剑法，你说这名字怪不怪啊？眨眼剑法？是啊，就说剑法呀，你说和这个眨眼有什么关系？这名字太好笑了。你练过这剑法吗？当然没有，谁会连真气都不用的武功啊，那不是个花架子吗？别说我，从他创立以来就没有人修炼过。听说呀，要不是当初创立他的那位长老曾经挽救过七玄门数次危机，在临终前呢又立下遗嘱，一定要把这剑法列入七绝堂，这眨眼剑法呀根本就不可能放入七绝堂绝学之列呀。厉飞宇这个人呢，有着与他冷酷外表截然不同的大嘴巴，人韩立呀还没开口去问呢，他就把这剑法的老底儿都给翻了出来。当然了， 他的大嘴本性只会在韩立面前显露一二，到了外面，在其他师兄弟面前，他又成了那个酷酷的偶像厉师兄。韩立听完厉飞宇的叙述之后，第六感觉隐隐约约地告诉他，这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东西。哎，厉师兄，这套剑法你能给我抄录一份带出七绝堂吗？
哎呀，没问题没问题。
要说其他的武功啊，我是不好给你卷录一份，因为每天呢都有专人查看检查，却眨眼剑法却放在角落里根本无人注意，不过抄录起来太麻烦。
这样吧，干脆啊，我把原剑谱给你悄悄带出来就是了，
等你自己墨迹或卷抄完毕之后呢，我再偷偷的放回去，绝对不会有人注意到的。厉飞宇满不在乎地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建议，韩立见他似乎很有把握的样子，就同意了他的做法。他本来呢还有些担心眼前之人丢三落四的恶习，万一给他抄记剑法的时候一不小心落了几处，他岂不冤枉？现在好了，能拿到原剑谱那是最好。
哎呀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该回去练功了，要不然呢又要被七绝堂总管发现我偷偷的外出了。
厉飞宇擦干了身子，穿好衣服准备离开。韩立不再说什么，只是嘱咐他偷拿剑谱时小心一点，别栽在了这上面。厉飞宇不在乎的转过身子，用手背冲他潇洒的挥挥手，就从附近的山洞慢慢爬了出去。韩立见他的背影渐渐消失在洞口中，脸上的笑容也随之渐渐消逝，露出了几丝阴云。在厉飞宇走了没多久，韩立呢也回到了神手谷。一回到神手谷中，韩立就远远看到了那个高大的神秘男子，他一动不动地站在莫大夫屋子的外面，紧靠着屋门，顶着斗笠，似乎一点儿也不在乎什么夏日骄阳的暴晒。韩立来到自己屋子的门边，停下了脚步，眺望着这个从不言语的男人。自从被莫大夫要挟之后，韩立就一直对这个不露出真容的男子非常的感兴趣。这个人呢，似乎天生是个哑巴，来到山谷以后从来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。更奇怪的是，此人体力实在是惊人呐，像这样站立不动，往往一呆就是一整天，还从来没有见他疲惫过。韩立心里头早就把他当作怪物了。他呢也曾经试过呀和这个人交流一下，但那个人如同木头一样毫无反应，不管韩立说的再怎么天花乱坠，人家呢就是不理你。韩立算是彻底的服了莫大夫了，竟然能把一个活生生的血肉之躯训练得如同傀儡一样毫无弱点，绝对服从命令，体力惊人，从不开口说话，没有丝毫感情，虽然尚不知他武功怎么样，但绝对不会太弱，这是他对这名男子下的最后判断。韩立知道这个人很可能会成为莫大夫的又一个杀手锏，但他呢毫无办法，他找不出此人的任何破绽来。唯一让韩立有些疑惑的是，偶尔从后面望向此人的背部的时候，他总会有一种好像很熟悉的感觉，似乎在那里瞅见过相同的身影，但他回想时又总想不起是和哪个认识人的背影相类似呀。看了一会儿，韩立叹了口气，关上了屋门。他知道没有莫大夫的命令，此人是不会去休息的。他有些心乱，一个箭步直接蹦到了自己的床上，身子往下一倒，躺在那里，然后双手搁在脑后，闭上了双眼。他把今天从厉飞宇那里学来的几招在脑海里好好的回放了一遍，就暗自凭空用脑子模拟了起来， 把每招的细节都分成数段，再一点一点的反复推敲，仔细揣摩。这是韩立长春功炼至第五层新得到的能力，过目不忘。他凭借这个优势，可把任何武功用脑子凭空完整记下，然后呢，再在脑海中来回播放无数次，加以锤炼升华。这也是厉飞宇以为他是个天才的原因。在两个月前，韩立依仗着两种圣药的效力，硬生生的把长春功冲破了第四层境界，达到了第五层了。黄龙丹和金髓丸的药效如此之大，已经远远的超过了韩立的估计之外，他还是小瞧了那几张配方的莫大威力。这些配置的药丸还真是无价之宝。不过两种洗髓的灵药也用去了一小半，剩下的应该勉强够自己练成第六层的长春功，真有些期待呀。这第六层的长春功究竟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意外之喜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6集。